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你们在家这一个礼拜，刚过去这一个礼拜，在这个有看这个穆安德烈的谦卑哈，第一章，而且呢每天为其中祷告的，请举手。哦，有祷告，没有每天哈，好，那有每天祷告的加三分哈。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接下去这个礼拜，接下去这个礼拜我们还是一样看第二章，而且每天看一次，每天看一次第二章哈。然后呢，为其中的祷告哈。为什么？其实功课不多吧，很少，那一章只有一点点，对不对哈？要你为这个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谦卑哈，如果你不迫切的来祈求，它不会临到你身上的。好，也就是说，你可以一直听哦，我知道什么是谦卑，我知道谦卑多么重要。可是呢，你不成为你的心中、你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你来祈求的话，它是不会临到你身上的。除非你迫切的跟神求。好，那因为我们在这个上课之前、开学之前哈，神有给我们一个意象哈，就是有一个黑色的小盒子哈，很小一个黑色的，很不起眼的。神说哈，你不求我不会给你的，因为我给你也没用哈，就是说你会把它丢掉，你不 care。因为这是一个这么不起眼的黑色小小盒子，可是呢，当这个就是说神就是说哈，借着谦卑哈，我会打开你里面那个骄傲的黑暗，哈，那就说这个谦卑的这个课程哈，这个谦卑的课程，神要把我们里面那个骄傲的黑暗，神会打开来。好，那也就是说这个黑盒子哈，他说黑盒子，如果你一层一层的把它卸掉，借着上这个课，然后你祷告，一直跟神祷告，就是等于一层一层在拆开神给你的这个礼物，小小的黑色的不起眼，但是你一层一层的这样剥开，也就是说你每天这样一直在为这个祷告。好，那他说突然间哈，那个里面就会像烟火一样哈，像烟火在黑夜中这样冲上来，像那个彩带哈，像那个晶莹火花的那个光彩哈，这样从那个小小黑盒子，那个神那么美丽的生命会这样爆炸出来。好，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黑色的盒子就是神的那个谦卑的生命。好，你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可是呢，当你一直为这个祷告，然后神把你外面的哈，一直这个我们各样的硬壳一直剥掉以后，神的那个美丽的生命会在我们里面爆炸出来。那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会开始有爆炸力。好，那就是说，我们神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这么贫穷？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骄傲把这个谦卑的王压下去。好，所以谦卑的生命没有办法产生出来。还有神所预定要给我们的极丰富极丰盛的恩宠，他需要借着一个谦卑成为疏通的管道。好，所以他说谦卑是这个磁铁，会把他要预定给我们的这么丰富的恩宠会吸引到你的身上。好，神会被吸出来，那个对我们的恩宠会被吸出来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而且需要迫切的为这个祷告。好，那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谦卑是一个土壤。好，为什么 马太福音那里讲到第五章第五节讲到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好，那也就是说这个属天天国，天国一切的产业需要有一颗温柔的心，就是 meekness， 一个lowly in heart， 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低那么低。那也就是说我这一个人，我里面的心，我里面的思想，我里面的情感，我里面整个的人是常常那么低的时候，那个就变成你有一块好土，好土是一个有滋润的柔软的土，以至于呢各样的宝物可以长起来，各样宝物长起来。那也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谦卑的这个土壤，即使你追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追求神的权柄能力，那这个种子撒下去了，但是撒在一个硬土，干的土，干的土，硬的土，所以我们里面是一个谦和的，才有柔软的土，好，柔软的土。然后呢，你土对了，你什么好的东西都长出来，长起来。所以这样的土就是可以结实百倍的土。好，所以为什么说一个谦和的人，他听讲道，他特别的耳朵，好像浑身是耳，他听什么？他不是头脑听，在灵里面听，他就一听就一直一直进去，进到他的土壤里面，进到他的土壤里面，所以他就开始产生呼求的力量，产生渴慕的力量，那他的这个各样的美善的就会一直长起来。好，所以谦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你追求的一切恩赐能力，如果你不是在一个谦卑的土壤里长起长，一方面长不大起来，第二方面如果有一些恩赐能力的话，也没有办法持久，基本上你整个人会被玷污，会被败坏掉。所以谦卑是非常重要，它不只是一种美德，好，它是一个属天的生命，是一个神的生命里面，神的属性里面的那个精髓，是可以长出其他的各样的这个圣灵的果子。举例说，如果你追求爱，哦，神啊，我要有爱，我要有恩慈，我要有怜悯，可是呢，我不谦卑的话，我里面稍微最近比较脾气好一点啦，对别人温柔一点啦，你就觉得，我最近光景蛮不错的。就开始有属灵的骄傲了，是吧？所以至终是败坏掉，至终没有办法让这位柔和谦卑的王成形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为什么谦卑那么重要，谦和那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27节到30节。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好，谢谢。那我上一次有讲到这一段经文，那我觉得今天呢要再来把它挖更深一些，就这里讲到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接着耶稣讲到他心里柔和谦卑，那可是27节他这里讲到，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也就是说所有都交付给这位人子。那而且20节那里讲到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行了许多异能。那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就是说每一次大部分耶稣一讲到他的这个大有能力，他行多少 的, 的, 就是说他的权柄他的能力那是何等的高超的时候，接下来他就讲到他柔和谦卑，他就讲到柔和谦卑，他就是一直要让他的门徒们明白，要让他的信徒们明白，神给你的一切的这些能力或什么，都是要让你在柔和谦卑里面来运作来祝福，而不是要让你借着这个能力去压制别人。好，讲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耶稣先讲到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好，然后呢，接着耶稣就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那我这一次仰望神呢，就是特别要讲到这个劳苦担重担，到底什么叫做劳苦担重担。好，这个劳苦担重担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很沉重的灵在你的灵里面。好啊，那这个灵里面为什么会这样的沉重呢？就是因为充满着各样的担忧啊、害怕啦，还有被拒绝啦，混乱啊、猜疑啊、受压。好，灵里面你感觉受压，你感觉担忧害怕，这些都是叫劳苦担重担。那今天包括基督徒在内，大多数的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那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一般以为说，哦，他都是受压的啦，可怜啊，被虐待。其实劳苦担重担是非常骄傲的人，正是因为你骄傲，所以会劳苦担重担。那我们的耶稣他在地上，你看他只有3年多可以来做父要他做的事，而且要做的事是成就整个人类的救恩，然后3年多要负责把该教的要教给他的门徒们。3年多他要做很多的事，3年多他讲的话要全部记载在圣经上，然后让历世历代永远就靠这些话来生存。但3年多他要做很多的事，如果是你，是我会怎样？如果是我，我就觉得，哎呀，父啊，你为什么不让我从20岁就开始服侍呢？把我这样追逼的这么赶，3年多我要走遍这么多的城市，我要做这么多的事，我要教导这么多。你看耶稣完全没有，他说他是为什么他没有劳苦重担？因为他心里柔和谦卑。那我们为什么会劳苦担重担？就是因为我们骄傲。也就是说，那耶稣说，你怎么你来我这里要怎么样？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现在的人最担忧的是什么？钱，对不对？最担忧就是没钱，很怕被 lay off。这个事实上银行存款还有很多在那，可是就在那担忧着没钱。那个就是一个劳苦，一个重担，一个沉重的灵在身上。而那个沉重的灵呢，是从亚当犯罪以后撒旦射进人的一个毒气。也就是说，人需要靠自己，需要靠自己。他已经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他的眼目都在自己身上，所以他变得依赖的也是自己，他眼目已经不在神身上。那这个我发现哦，越物质丰富的地方呢，就使人变得越穷。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依靠物质，依靠惯了，依靠惯了。可是在末后的日子呢，末世最大的考验就是什么？兽的印记。记不记得启示录讲到，因为那个兽的印记呢，就是关系到你可不可以做买卖，也就是兽的印记是一个经济的印记，你没有这个印记，你就不能做买卖，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做贸易、做买卖，那你也买不到东西。 所以这个受的印记是末世人类特别是基督徒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考验。好，那这个受的印记呢，最重要的其实这个受的印记哈，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平常就已经在敬拜受，平常就已经在过这个敬拜受的这种生活，所以呢，到时候你很自然就有这个印记了。好，那我们知道那个受就是讲到啊，这个仇敌啊，整个是背后是撒旦。好，他如果因为撒旦在耶稣一出来要服侍主的时候，撒旦就先要耶稣来跪拜他。好，你只要跪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好，那所以当我们在那追求万国的荣华，我们就是在拜受，我们就是在拜撒旦。好，那到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到时候你一定就有这个印记，你一定就是会有这个印记。那你要逃避这个受的印记的方法呢，只有一种，就是去领受神的印记。好，因为启示录那里讲到说，神的这个四位天使呢，哈，他要来审判凡是额头上有受的印记的，他都要来审判。好，那他先给他的仆人印上这个印记。好，那也就是说你要躲避受的印记，只有一种方法，就是领受神的印记。而什么样的人可以领受神的印记呢？关键就是在乎你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也就是我是真实在敬拜神的，我过的生活是一个耶稣神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王的一个生活。好，那我们在现今的生活，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考验。如果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一样，好，我们一切的考量是以怎么样可以让我赚更多的钱，怎么样可以让我家的经济得到这个更好的经济的生活，那基本上我其实是在拜受，我不是在做神的仆人。那这个乔纳哈，他就讲到哈，乔纳他把经济上的自由定义为哈，什么叫经济上的自由呢？他说，你的每一个决定都不是根据你的经济考量，而是根据神的旨意和启示。你的每一个决定不是根据经济的考量，而是根据神的旨意和启示。像我们有一位姊妹，那时候呢，她本来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没有训练中心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常有出去外面带特会，好，那她都会跟着一起出去宣教服事。好，那后来呢，后来她就是先生也辞掉工作，好，他们就是要预备自己要服事主，哈，要开始这个学习服侍主，所以呢要开始过信心生活。好，那所以他就想说，哦，那这个这么多个宣教的地方哈，我可能我就只选择去德州好了哈，玛丽兰州那个比较远哈，而且那个飞机票也比较贵哈，那我就不去了哈。那就说我就是以后我不能每个都去，我就只选择哈偶尔去这样子哈。可是呢，他就读到这个乔纳写的这一句话，好，经济的自由，好，是在乎神的旨意跟启示，哦，所以他就决定，他就说，神啊，我还是要去短宣，我还是要去宣教，好，也就是我所做的决定不能是因为经济的考量，好，结果你知道吗？就这样子，从他那一次这样决定到现在两年了，神真的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好，神供应他一切的需要。 弟兄姊妹，你除非你现今的生活你就已经学习在这个过一个神仆人的生活，你过一个神的仆人的生活，就是在与他共赴一轭。耶稣说劳苦担重的人要来，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什么叫负他的轭呢？就是你去做他要你做的，你去做他喜欢的，你去做他的吩咐的，那个就叫负他的轭。就像我当初我们要建堂的时候，那时候是2002年2002年那时候，那时候仰望主就是说人家介绍这一块地来看的时候，我在看这一块地，我们就走这一块地看的时候，里面就一句话：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好，这样好。然后呢，回去以后就开始仰望那就神就几乎每天都一直赐下话，每天赐下话。好，可是当后来那个我们的弟兄又告诉我说，买这块地会有多大的问题。好，而且第一是不太可能买到，好，第二他的这个就是说很多很多的问题啦，如果买这块地。好，那时候因为神给话啦，就顺服的去，好，去标，也标中了。标中了以后呢，又知道更多可怕的事，好，更多可怕的事啊。那时候我而且那么多钱，好，那我记得我那时候从买了地以后，标到地以后，在 freeway 上有几次啦，几次我每次这样经过 freeway 看到这一栋啊，因为那时候经济不景气嘛，就看到这栋大楼也空啦，那栋大楼也空啦，心里就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要买这块地呢？我就买这栋大楼不就好了吗？那这栋大楼再怎么样钱不会多到那么多啊，齁，那而且不会到跟政府有这么多的问题呀，齁，因为政府那么多关你得通过啊，什么都是未定数啊，齁，这样。那还有经济压力不会这么大，齁，各方面的，因为整个 Bay Area 是这么经济在这么不景气里面，齁，有些人他股票本来80几块啊，跌到几十胜，那有的是跌到都没有，像废纸，好，那这个带给弟兄姊妹这么大的压力，我也很不好意思啊，好，可是我就是要顺服神，只是头脑有时会有这个想法，就是觉得说，哎呦，我为什么不能只买这个？可是我知道要顺服神，我还是要顺服神，这个。顺服神要你去做的，这个就叫负他的轭。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这个叫负他的轭。那我们不就说。这个父神的恶啊，这个恶是怎么样呢？这个恶是一个跟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环境、跟我们所以为的常常是相冲突的，跟我们所喜欢的也是相冲突的，那这个恶啊，是一个就是一个。跟我们一切所想是相抵触的，而且是相反的。因为我们所想的常常是喜欢容易的、方便的，是看得见的，是有把握的。但是神的恶呢，常常是跟我们的所想的、眼睛所见的，我们觉得有把握的，是相抵触的、相反的，但是呢，你如果去负这个负这他的恶了以后，这个恶会变得越来越轻省。好，虽然你会有一些不容易的，会有一些压力，好，但是呢，你在负他的恶的时候，你的灵会活过来。 所以你看我们在负恶的期间不止我的灵活过来，我们全教会的灵都活过来，对不对？因为在极大的极重的压力底下，但是呢这个极重的压力就是压出一个柔和谦卑，压出一个需要处处倚靠神，你完全没什么可靠的，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好，那所以呢就说这个恶呢它会在你的里面渐渐的会越来越轻省，而且成为一个容易的生活形态。好，就说甚至是在一个外面很大的压力的环境底下，你里面却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容易。好，这个恶就叫神的恶，你要不要负神的恶？就像你受了兽的印记，哎，你可以很自由去做买卖，好，你可以去做贸易，好，你也不会被逼迫，好。但是当你不受兽的印记的时候，你就在负神的恶。你在负神的恶的时候，是压力很大，生命也危险，好，也可能没东西吃，好。可是当你一直去负恶的时候，你就发现，哇，你家里只有一个面包，怎么每天吃都每天继续还有面包可吃？好，哎，你发现哎家里的这个瓦斯呢，一直用就是用不完，一直用一桶瓦斯而已，可是它可以一直用一直用，这是很多人已经在经历了。所以父神的恶就是。耶稣说你要来负我的恶，就是你去遵守他托付你的，去遵守他吩咐你的，去遵守他的命令，他所喜悦的，这个叫负神的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22章，22章第5节，
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住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
好，好，那我们再看27章第1节。
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
好，谢谢。好，这个是这个马蒂娜在讲大卫的生平的时候哈，刚好这个上个礼拜讲到这一段圣经，他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就一个里面就一个感动，一个开启，就是说大卫大卫如果他往犹大地去，他就是在负神的恶。好，也就是说先知加德跟大卫讲说，你不要再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可是你知道吗，犹大地就是扫罗管辖区啊。那大卫以他的头脑一想，他去扫罗的管辖区，他不就是什么送死吗？送死啊。好，那所以呢大卫就决定怎么样呢，大卫就27章，他就心里想说，哇，我有一天一定会死在这个扫罗的手里，我还不如干脆就逃奔到非利士地去。因为非利士是扫罗所怕的敌人，好，所以我去投奔敌人，好，那这个扫罗就不会再来追杀我，我就安全了，好，我就安全了。结果呢，大卫去了这个非利士地啊，然后呢，他在那里其实不到2年的时间，只有1年多的时间，扫罗就被非利士人杀死了。然后呢，犹太人就来请扫罗来做王。 请大卫，请大卫，犹太人就来，犹大地的居民就来请这个大卫去回去做做王。所以你看看哈，也就是说，有时候你在忍耐个一小段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极大的得胜者。可是呢，环境真的很危险，好，然后天天都在过逃难的生活，也过累了，过累了。那神给大卫定的旨意就是什么？他要七年的逃难，他才能做王。好，那其实他已经逃五年多了，五年多好不好受啊？不好受，你去逃逃看，三个月你都受不了，对不对？一直被人家追逼。你不要说什么，你只是你的同事一直在追逼你的进度，在跟你因着嫉妒在跟你比较，一个月你都很暴跳如雷了，对不对？都干脆换公司了。更何况它是生命的危险，还不是只是事业啦、前途啊，是一个生命的危险。五年多，而且确实哈，确实也跟他相碰在这个洞里面，对不对？就是说实在是很危险，你面对的是一个不讲理的仇敌，好像丧心病狂一样，就是非得置你于死地不可。好，那像这样的我就觉得算了，我一走了之，我去投奔非利士地，跟你不相瓜葛。好，而且呢，我的良心，我对神的敬畏又使我不能杀你，我只能被你杀，我不能杀你，是吧？好，所以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有这种反应，对不对？我们想想，如果我是大卫，大概也不会比他更好。好，但是你现在来看历史，神把历史作为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必重蹈覆辙。也就是说，先知跟他讲，叫他往去犹大地，神会不会保守他？会。也就是说，神跟你讲的话，常常你会觉得这个恶我负不起的，太可怕了，神啊，你怎么就是要把我送入虎口呢？可是神不是，神要大卫在极大的这个不容易里面去铸造出，在他的生命里面去铸造出神的全能，一个勇敢的灵，一个虚心依靠神的心，而且会有许多的诗歌就在苦难当中涌出来，这是神所设计的。可是我们人常常会觉得，我不要负神的恶，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依靠我的聪明，我的判断，我的力量，我选择靠我的力量来保护我自己。可是如果你去看这几章，其实每一次大卫极大危险的时候，神都把他保护住，神都把他保护住，对不对？所以他在那想说，哎呦，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好，其实这个事会不会发生？不会发生。为什么不会发生？因为神应许他要做王，撒母耳告他的时候就说他要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活在注视我自己的困难，注视我的环境，以至于我靠我自己来解决，来躲避，来为我自己开出一条路来，这个就是我在负我自己的恶，因此我就是劳苦重担，我就是劳苦重担。好，那我在这一次在仰望主要讲的方向的时候，神就是里面一直给我感动，就是讲到这个。好，那就是讲到说，耶稣为什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为什么会担重担？因为你在负你自己的恶。我自己的恶是越负越重，越背越重。你看大卫，他以为逃到非利士地去就躲避了扫罗，对不对？可他逃到非利士地去好不好过？ 不好过，他常常需要做两面人。对，他心里是爱神的，是爱以色列百姓的，但是呢他表面上需要在这个这个腓力斯王的面前，亚基的面前，就是在那好像就是我要把腓力斯我要把以色列人杀掉，好哦，我怎么可以不跟随你去杀他们呢？好，那他的生活里面常常需要在那装假说谎，而且呢坦白说他在逃难的五年多里面，他的妻子儿女有没有被掳啊？没有，反而是他用自己的方法去这个逃到腓力斯地的去的时候，反而他的妻子儿女被掳，差点被杀，他自己也差点被跟随他的人杀。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历史这些事实神记载在圣经上，特别要作为我们的见解。也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劳苦跟重担，我什么时候在劳苦重担的里面，就是因为我都在负自己的恶，我不肯去负神的恶，我不肯去负神的恶。那当我们不肯去负神的恶的时候，哇，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当我们不去负神的恶的时候，刚开始都觉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是我们的聪明想出来的方法，一定是比较稳妥的嘛，安全的。可是呢，我们去负神的恶的时候，常常就是不容易，整个看起来是一个危险不安全。弟兄姊妹，你去负自己的恶，越来就越没有安全感。当你去负神的恶，你就会越来越有安全感。这就是神所要做的。好，你去负神的恶，神就是那个负神的恶，就是负一个超过我的能力能够承受的，超过我眼睛所见的安全的范围，是超过我能够想象的。我这样负起这个恶，我稳死的。就像我当初，我怎么想象都不可能想象出我们教会会有2400万，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教会只有100多万，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期间有2400万？不可能的。可是你愿意去负起神的恶，神就给你，神就来供应你。那在末后的日子，每个人最怕的就是经济，就是钱。好，但是呢，我告诉你，你只有印上神仆人的印记的人，你末后的日子是最有钱、最安稳、最不怕经济不景气。为什么？因为主人要负责供应薪水、供应钱财给他的仆人嘛，那更何况这位天上的主人，万有都是他的，他连乌鸦都可以叼饼去供应以利亚，对不对？好，末后的日子，只有那个印上神仆人印记、印上神的印记的人，你是最有安全感。最有安全感。那你需要现在就开始去负神的恶，好，现在就开始去做神的仆人，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才是神的仆人，就是你侍奉谁，你就是谁的仆人。你侍奉世上的荣华富贵，你就是撒旦的仆人。你在追求这些，就是撒旦的仆人。你在追求神的心意要成就，神的呼召要成全，你在追求神的义，神的国、神的义，你就是在做神的仆人，就是这样。那我就想到说，我来到美国建堂3次，第一次22万5，22万5千，好， 那时候我们教会只有3万块，好，而且呢，他是要，而且我们教会的人都是没钱的，都是学生跟老人家，好，那而且当配要10万，可是3万你怎么跑出10万呢？好，那就祷告，神就好奇妙，好奇妙。一下台湾哦，就是有一个老人家哦，他就感动到1万，然后又是谁去世了，他又把那个去世的追思礼拜，所有人家奉献，人家捐给他的那个电仪，因为他说去世之前就听内在生活，好、哦、预备他能够很好的去遇见主。好，所以他的太太呢就把所收的电影全部奉献给我们。好，每一个真的像乌鸦雕饼一样神迹奇事，每个月要还1万块，是这样来的。10万块当初当配也是很奇妙的，这样来，就这样一年内付完，很奇妙。好，那第二次建堂100多万，当时我们教会有10万，好，也是很奇妙的，就这样给了，哈，也是 pay cash， 哈，啊，第三次，这次是2400万，我们有100多万，好，哎，你发现一次一次，当你去负神的恶的时候，好，你知道吗？当你去负神的恶的时候，哈，你是，神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在他就会哈。你尽心尽力的去跟主同父一二，好，跟他一同来破除这个邪恶世代的重恶，好，就是你不跟随这个世代的人的脚步脚中走，不追随那个世界的样式去过生活，好，你就是这样忠心的去跟神父一二，这样哈，神就会把他国度里面的那个无限丰富的资源来交托给你。无限丰富的资源来交托给你，那神真的是这样，神真的是这样。好，我那时候去Kansas City， 有一次 Mabico 邀请我们去 Kansas City， 那次去，哎，就有先知就跟我预言了，说会有什么你的 financial 啊，不必担心啊，会很多很多的领导啊，什么什么。我心里想说，我一点都不担心啊，从来没有担心过啊。他说会，那哎，就后来那时候是9月，后来回来以后，隔一年以后，哎，神真的一直赐下金钱各方面的，好，所以我们才有训练中心的宿舍，好，各样，我觉得神就是这样。当你跟他同父一二，越来他就越多的资源敢托付你，越多的钱财敢托付你。当你不跟他共父一二，我只在自己盘算里面，我的安全范围里面，我来支配我的钱财，我来存留我的钱财，好叫我末世有安全，有安全感。你发现稍微一震动一下，全没有了，全没有了。所以这个你如果你的经济，哈，经济上你有没有得到这个自由？乔纳他就说，哈，他说你要经济上，他说我经济上要想自由，哈，就是一个方程式，就是悔改加顺服等于自由。如果你违反了神的这个圣经的原则，你就必须要悔改，开始顺服神的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金钱管理的法则。神在圣经里面金钱管理的法则是很简单很明了的，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去做，我们就能够脱离目前的困境，好，我们会开始过着意想不到的自由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也许有人，你过去曾经被穷过，也许小时候，也许你成长过程，你家里很穷，经济很拮据，那个穷会使你产生一个害怕，没有安全感。我告诉你，那个叫捆绑，那个叫捆绑。 你一定要跟主悔改，我的没有安全感，我的惧怕。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有惧怕？就是因为你在负自己的恶。也就是说，你觉得神是不可靠的，神不是全能的，神也不是全爱的，他不会负我的责任，所以我自己需要负起我的恶来，背起我的恶来，我需要负责来养我的家，我需要负责我整个家庭的经济等等，我以为这个才叫做我负责任。但是你是使你的家脱离了神的安全感，使你的家把你的家引向了离开神的保护网。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弟兄们有一个生来觉得要养家的观念，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家是神的，神养你也养你的家，你要学习来负神的恶。好，否则你就是一只劳苦跟重担，而且那个担子是越来越重，末后的日子那个沉重的灵是一直压压到你再也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同在，压到你的灵成为一个呆滞的灵，枯干的灵。可是呢，当我们一直去负神的恶，你就会变成越来越有一个自由。好，也就是说仇敌呢他是要把他一个重恶加在我们身上，可是呢如果我们开始去顺服神的这个经济上的自由，好，我们就说我们先真实的去悔改。好，那我们真实的说，哦，主啊，如果你今天这样听了，你跟神悔改说，神啊，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我常常担忧害怕，为什么我常常担忧害怕，即使顺服了神去做一件事，但是呢行动去做了，心里呢仍然担忧害怕，神会丰富的供应吗？好，那个就所以负恶是你整个心里去，这个负恶是心里去顺服神，接受神的心意，你才会柔和谦卑。好，所以为什么他说你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学我这个柔和谦卑的样式，不要再骄傲的依靠你自己了。好，那这样子呢你才会享安息。有些人仰望主啊，顺服主去做一件事，但是他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他还常常在担忧害怕神会不会供应，那个就叫做还是在负自己的恶。好，那当我们如果你今天明白了说，哦，原来一个是撒旦要给我的重恶，而我用我的骄傲去面对，好，我就变成负起撒旦的恶，我就变成在自己开始一直自己要去背起这个恶来。那另外一个呢，我是负神的恶，我如果知道我错了，我真实在神面前悔改，你如果真实悔改，你就会产生一个真实的信心，而那个真实的信心就会推动神的手去做出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事。神迹奇事就是这样产生的，借着你真实的悔改去产生真实的信心。好，那有一位姊妹，那她以前哈、哦、也偶尔有一些禁食祷告哈、哦，那她禁食祷告的时候，都在为自己家里，因为她家里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先生、孩子哈、哦，还有婆婆很大的问题，所以她为自己的问题在那祷告哈、哦，禁食祷告。结果呢，她说祷告完了呢，担子还是在。好，因为环境没有改变，好，然后呢，所以呢，他就觉得很苦， 进食也苦，因为进食头会痛，他的头会痛，然后呢不是每个人进食都头会痛，他会痛，然后呢他进食完了以后，这个就是担子都还在。那这一次呢，他就仰望神要进食多久，神就跟他讲就是40天，所以他就进食40天。好，那进食40天来为中东祷告，好，为中东祷告。结果你知道他说哇，这个父主的恶好轻松哦，好，就是说我都不必想要祷告什么，圣灵就这样带领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啊，祷告完了呢担子都没有了，而且祷告完好喜乐，哈，他就觉得说怎么这么不一样啊，跟以前我一直在为我自己家里的各种问题祷告哈都不一样。就你去父主的恶，就是主给你的粮给你，或者告诉你叫你要做的，你就顺服的去，那个就是父主的恶。那不止这样哈，那个禁食是从3月1号禁到4月9号，哈。那他在4月6号的时候，哈，神就给他做一个梦，哈，就梦见呢，他的婆婆哈洗好了衣服以后，然后就跟他讲说，叫他去晾衣服晾干。他就想说，那后来他醒过来以后，他就想说，哇，我婆婆向来都是不理我，向来都是这样对我很凶，很不高兴的，哈。哎，怎么这次会叫我去晾衣服？那不是表示我们和好了吗？那你知道，在这个之前，好，因为他已经结婚很多年了，哈，几十年了，那他婆婆对他的那种各种的伤害，哈，哦，使他每天都做噩梦，每一天哦。可是他这样进食到4月6号，也就是快结束的前几天，这是他第一次做的好梦。而且从此就没有再做噩梦了。他以前都做噩梦嘛，婆婆对他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就这一些，从此就没有再做噩梦。好，那他醒来以后，他就继续的思想哈，思想这个事哈，啊，婆婆叫我去晾干，那表示神做我们会和好哦，哈，这样哈。那结果呢，他在想这个事的时候，忽然间里面神就感动他，神就跟他讲。好，就是说你当时在处理这个事的时候，你不够有智慧，好，也就是说你当时如果你不要去讲理，情况就不会变得那么糟，好，那他就在主面前就认罪，好，那他在主面前跟神认罪，就是自己那个讲理啊，处理这件事不够有智慧啊，这样哈，他跟神认完罪以后，他说因为他里面很几十年嘛，所以很多伤害，很多伤害，有些伤害他知道得医治了，有些伤害呢，就说有时候提起来或者碰到了，他里面还会有那个痛，所以他知道还医治还没有完全。好，那结果这一次这样在主面前这样认罪的时候，他知道他有些伤害是又完全的得医治了，又完全得医治了。好，他说你有没有完全得医治，他说自己都很可以感觉到这样。好，所以你看父神的恶多么好，一个神解决他这么大的这个医治他，神来医治他。另外呢，当他一直在为中东祷告的以后呢，他祷告以后，后来他就觉得说我也应该要为美国的复兴祷告，所以呢他就开始为美国的复兴祷告，然后他就想到说我要为美国复兴祷告，我一定要为美国来认罪悔改，好，所以他就开始为美国认罪悔改。哎，祷告以后，后来又觉得说那美国要复兴呢，家庭一定要先复兴，好，所以呢他就为他家庭的属灵的复兴来祷告，好，那他以前都只是为家庭的难处祷告，这一次他是为家庭的复兴，属灵的复兴来祷告。好，结果呢他4月9号40天禁食完了，4月12号呢他对，这个就是禁食完了以后，禁食完了以后，才隔 隔不是四月，四月十二号还有另外一件事哈。这个一件事完才隔一两天哈，他就，那一天呢，他在跟他的儿子，因为家里这个夫妻间这个问题，还有婆婆的问题，所以孩子从小一直在听到这一些哈，孩子都受到很大的伤害。结果他这个孩子呢，就是从小都很乖的哈，结果没想到后来就变得非常的叛逆。好，然后到外州去读大学哈，好，就也上大学哈，就这个不太愿意去教会，好，不太愿意去教会。那而且呢，也不太想跟妈妈讲电话，哈，就是连妈妈打电话来都不太想要接，这样哈。那结果那一天呢，他就进食到这个，就进食刚完以后的一天。隔一天哈，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儿子，哈，就他儿子就接电话，然后就说：“妈妈，我现在不能跟你讲话，我聚完会回来再打电话给你。”哈，他就去聚会，聚完会回来呢，他儿子就打电话来，那他就问他儿子说：“哎，你怎么会晚上去聚会啊？”哈，他儿子就说：“哦，因为早上睡过头了，所以晚上去聚会。”他儿子早上睡过头才高兴呢，他本来就不太愿意去聚会的，好，只是偶尔去一下聚会，怎么会居然早上睡过头？他晚就早崇拜没有，他居然去就是赶快去晚崇拜了，这样，然后呢，他儿子还跟他说，哦，妈妈，我现在发现哈，连要读哪一个系都要问主，你看，忽然间变得那么属灵了。好，然后呢，他们两个就谈话，他儿子的心就对妈妈很敞开。那以前不是这样的。然后后来讲完话了以后就挂断电话。好，那讲到半夜差不多两点钟，然后孩子挂断电话以后，哎，没多久马上电话铃又响。好，孩子就又跟他说哈，孩子就跟他说：“妈，我忘了告诉你 ，I love you。”妈，我忘了告诉你，我爱你。哇，他想我儿子从来没跟我讲过这样的话的，从来没有的，是本来都不跟父母讲话的。所以你看，他借着去负神的恶，这个恶是不是刚开始会觉得很不容易？因为要为中东祷告，他中东一个国家都不认得，中东有哪些国家他都不知道，那个什么名称都不知道。可是他愿意，而且要进食啊！他每进食，他每天还要煮饭给先生孩子吃。好，那而且他还有工作，好，所以是不容易的。可是他愿意负神的恶，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耶稣说：“你们来，你劳苦重担，你来负我的恶。”那你负了我的恶呢，我的恶会把你带进柔和谦卑里面，而且我的恶你就会发现那么轻省，那么容易。也就是神的恶是为了带给我们自由，带给我们医治。因为耶稣先成为出熟的果子，他在地上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你都不是你所要的。你给我预备一个身体，我要来遵行你的旨意。”所以，耶稣在地上的一生，他那么柔和谦卑，他本来跟神是同等的，但是呢，他活出一个生活，就是神要他生在哪里，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要他选什么样的门徒，要他安息日治病，又会惹到一些法利赛人的生气，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要他什么时候不要去拉撒路家，现在再多留两天他就顺服。他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耶稣在地上他活出一个完全委身于父神，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他说：“这是我的恶，父量给我的杯我都要喝，父要我杯的父的恶我都负。” 你们也要负我的轭。也就是我要你做的呢，我至终会把你们带到那么清省那么自由的里面。好，所以呢我在讲到刚刚这一位姊妹，好，刚刚讲到那个4月12号，好，就4月6号她做一个梦，好，4月12号她又做一个梦，她梦见什么？梦见她到各个小家去私情，好，就是每个小家邀她去私情，她都说好，然后就去私情。那这个呢，她醒来以后，她知道神就是在告诉他说，你不需要紧张，你私情不需要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最怕私情的，最怕私情的。他说他这么多年来每一次私情都紧张的，然后就他们小家聚会是礼拜四聚会，他本来都要人家礼拜天就要把诗歌给他，人家就说我没有那么快仰望出来，那么礼拜一啊不行，他后来就说啊那就是礼拜三，所以礼拜四事情礼拜三最晚礼拜三要给他诗歌，因为他需要有一天去练这个。那结果呢，他四月十二号做这个梦，做这个梦啊，四月十二号礼拜三，礼拜四呢，就是他们的小家聚会，结果那一天呢，带敬拜的人啊，到了5点多才给他诗歌，结果呢，他拿到诗歌哈，他以前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平常前一天拿到都那么紧张了哈，更何况5点多拿到，七点多就要聚会了。那可是呢，他说好奇妙，他那一天虽然不够时间来练琴，可是呢他去私情的时候完全不紧张，而且从那天开始他私情都不再紧张。听什么？你有明白神说的，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你就不会再劳苦跟重担，因为我的轭，你会发现是轻省，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如果经济是个担子，好，你的这个服侍也是个担子，好，你家里煮饭也是个担子，好，养孩子也是个担子，好，各样都是个担子，你要开始来。你就是要在主面前悔改，就是我都在负我自己的轭，也就是我的骄傲使我不懂得来把这些重轭去交给神。因为神说你要将你的重担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们，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我会来负你一切责任的。神说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担子一天担就够了。但是呢，我们不相信神的话，这叫骄傲。我们没有因神的话恐惧战惊，这个叫骄傲。所以骄傲的人呢，就劳苦跟重担。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已经劳苦跟重担到习惯到好像每天就是理所当然过这样生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实的去悔改，我的骄傲给我带来多大的劳苦跟重担。我今天我真的要相信你的话，你是可靠的，我要把担子忧虑害怕都卸给你，我要照着你的命令来过生活，我相信你给我一切的应许。当你这样悔改，你就会开始有一个信心产生在你的里面，而那个信心会推动神的作为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环境里面。好，好，我们休息5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 剪接或外传。